亲爱的朋友，你头上的乌云，心中的忧伤，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给你一个新的一年，新的看见，新的突破，再上路。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他们经历了非常的时刻，然而神与他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忘记，而且你却常常纪念我们。纵然我们有忘记你的时刻，你等候我们归回，你给我们力量面对我们未知的明天。在困难中你加力量，在失败中你给我们鼓励，在胆怯当中你给我们勇气。因着你纪念我们，耶稣基督，你牺牲，让你的爱让我们重新再上路。圣灵教导我们认识你，是掌权我们生命，也是掌管历史的神，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你，在新的一年紧紧的跟随你。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你们看到我们的周报，就是新的一季，我们新的讲道的系列，出埃及大逃亡。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神给他们的应许是说，你们必定要蒙福，你们要承受土地，也要名为大，在我的面前你们要成为大国，万国要应你们而得福。我们活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在万变的当中，在动荡的当中，他的爱对我们持重如一。无论我们上一季的讲到以斯帖，他往后的位分乃是为先进的时刻，在丹尼里的经历的当中，狮子也不能够伤他，故此丹尼里说，我在神的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过行为是亏欠的，因为神奇妙的手在当中。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这本的书，我们要思考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神从来没有忘记他们。这位立约守约是慈爱的神，也是你和我所仰望的神。出埃及，希腊的意思是出路的意思，记载着月色，就是在创世纪的最后的一两章，月色时候以色列的民族的故事。然后说到犹太人他们要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在这个过程当中，逾越节的开始，以色列民离开为奴之地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但是还没有离开埃及地之前，法老王藐视他们的神，神就降下十灾。在这个实在的过程，我们看到神定义要成就的事一定成就。我们看到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神行许多的神迹启示，当他们摩西在西乃山上，神颁下律法，也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建造这个会幕。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看到一位行奇事的神在当中，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同样是你和我今天所信奉的这位的神。我们第一点看到潜伏的危机，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那里，出埃及的第一章第一到第六甚至到第七节，潜伏的危机就是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的强盛， 满了那地。你可想而知，若你是被俘虏，或者你是寄居在别国，但是你却是比当地的国民的人数还多。想一想，当地原居地的人会怎么看待你呢？设想一下，我想有一句话，一般西方人特别爱形容的，我用英语讲出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makes so many Chinese。 你认同吗？今天有阳光的地方，有月亮的地方，都有中国人。我想神让我们遍布在全球各地，神也给我们一个的使命。我们看到神在这个犹太人面对潜伏的危机的当中，神仍然作王。纵然认识约瑟的王已经一代过去了，当时约瑟已经离开了，不在了，当然他的贡献对埃及地人来说是非常大的贡献，然而慢慢日子已经淡化了他们记得这位做官的约瑟，所以新的王起来都忘了他们的伟绩和贡献，新的王起来就对以色列人有非常不一样的看待。我们看待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记载了神的子民在不同的朝代所面对的遭遇，我们也看到整历史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其中记载了三位二族的王，他们下了命令要残杀无辜的孩子。可能你想象中特别会记得两个王，对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法老王，他要杀害所有的男婴，保存女婴。可以想象，若单单保存女生，换句话说什么呢？有没有传宗接代的可能？没有。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一个族群就灭族了，对吗？这是二族的君王他下的这个命令。下一个就是亚他利亚王，他也同样要杀害婴孩，要杀害神的百姓。来到新约，我们所熟悉的耶稣同样面对这个王的遭遇和对付，他是谁呢？希律王，他要杀害凡两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从以斯帖记就已经看到，当时亚哈水鲁王听了哈曼这位残忍的人士的提议，他也想灭族，灭以色列族。顺便看一而再再而三，历史告诉我们，神有没有纪念他的百姓？你认为有吗？有很多人点头，有些人不肯定，不点也不摇头。神纪念他的百姓，否则你和我今天不会在这个地方。回想一下你原生的家庭，回想一下你走过来的道路，神有忘记你吗？纵然我们有忘记神的时刻，然而神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危机潜伏的当中，神仍然纪念他的百姓。圣经怎么形容呢？当他们面对埃及人虐待他们，要他们做砖但是不给他们炒，要他们苦干但是却要辖制他们，他们在埃及地面对的困境，在这个危机彰显的时候，当执政掌权者心里感到不安的时候，他就会对付他身边所有的人。然而事物人有改变， 神纪念他没有改变。主啊，你看到你面对最黑暗的时刻，婚姻，你跟丈夫的关系，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或丈夫对妻子的关系，纵然你们濒临一些已经觉得不能够改变的局势，神有忘记你们？当初你是怎么进入这个婚姻？你的家庭是怎么走过来的？神没有忘记你们。让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这个地方再次肯定，我们侍奉的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纵然环境改变，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纵然面对权力斗争，面对许多的恶人的巧计，要把他们置于没有可以盼望的明天，然而神没有忘记他们。我们看到圣经怎么形容呢？圣经在第二章那里形容的非常的贴切，这里说22:24，上帝知道以色列人因困苦做苦工，他们的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苦情。也许你会说，牧师啊，今天我们到大家抱着非常兴奋的日子来到庆祝新年，怎么你都跟我们诉苦呢？讲到你以色列百姓的苦呢？确实，当我们没有从历史当中学到功课的时候，我们就会重演历史的悲剧。当你没有以感恩的心来回顾过去这一年怎么恩待你的时候，你就会用你苦读来看待你现在的情况。哪个时候神亏待你呢？神从来没有忘记你，神纪念你，神知道你每滴下的每一滴的眼泪。恶人越是猖獗的时候，无理的时候，法老王怎么目中无人、目中无神的时候，神仍然纪念他的百姓。所以圣经说，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他们面对这个难处的当中，他们会管辖他们，加重他们的苦。他们越苦，他们就越发的圣养众多，越给他们压力，他们越是有突破。从上面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印证，神纪念他的百姓，与他们同在。好，下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说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要收生婆来杀害有希伯来的孩子。圣经形容说，第十七节形容说，但收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然存留男孩的性命。这是偶然吗？他们怎么能够在皇的命令颁布的底下，竟然能够继续坚持敬畏上帝呢？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他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他们都敬畏上帝带来的果效。往往我们会说，来到礼拜堂的四副围墙，我能够很虔诚的敬拜。离开这个围墙，我们有没有抱着敬畏神的心态来对待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苏松婆她能够敬畏神，所以她在每个层面上都敬畏神，而且无论得时不得时，他们仍然存敬畏神的心来看待。神量给你的家，量给你的婚姻， 量给你的孩子，量给你婚姻的产业，或者量给你的一切，你的拥有，你的气息，难道是偶然的吗？你有没有存着感恩的心来看待神量给你托付你的呢？我们看到在危机当中的犹太人，他们开始看到神是他们可以投靠的，故此他们把一切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妈妈给他藏了三个月，最后不能够再隐藏的时候，就把他放在芦苇丛中一个小的篮子。就在这个时候，难道是偶然吗？法老王的女儿到河边洗澡，看到这个孩子就说要领养他。就在那个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远远的看到，她就跑来跟这个公主说，你要不要我在当中叫一个能够来奶这个孩子的人呢？公主说，好啊，你去吧。所以她就叫了摩西亲生的妈妈来带摩西成长。圣经怎么形容呢？圣经说，你把这个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供价。妇人就是摩西的亲生的妈妈，就抱着摩西去奶他。摩西渐渐地长大，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摩西就做了他的儿子。公主就给他的起名叫摩西，因为他是从水里把这个婴孩拉出来。难道这些都是偶然吗？若不是偶然，谁在背后掌管摩西的一生？谁在背后掌管犹太人的历史？在这个世界局势在转变的当中，谁仍然顾念一个非常小在中东国的以色列国？当我们把这一切的图片放在一个大图片里面，我们就看到你和我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要看到神是应许不改变的神，所以他能够对待他的百姓就是用爱来挽救他们。我们看到这个已经到了绝路，下一步这个婴孩要怎么样呢？我想摩西的妈妈一点都没有看到前路是光明的，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我们知道圣经形容他是一个利未家的人，而利未家这个人呢，也为利未人为妻。换句话说，摩西他的生命的命定在神的手，摩西的父母能够看见的，我们唯有把他叫在芦苇草中，但是在交在一位看不见神的手中。他们继续仰望下去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一位的摩西在芦苇草中，可能他没有存活的机会，然而却在这个时候公主来把他领养，他能够受到皇宫的待遇，而且他的成长、他的教育、他的学问、他的学识、他的装备，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若这一切都有神在背后，也印证一件事，神是立约、施恩、守约的神。他说，我是你的神，你们要圣洁，我带领你们，我必带领到底。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雅各跟他的家人在那个地方人数只不过是70人，这包括约瑟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当然排除他们以外呢，这仅仅60人当中，66人当中，然而他们更加的看到不久之后 他们已经达到了600,000的人口。到出埃及的12章以后，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数目怎么能够在一个面对要灭族的族群体竟然有这么多人口的倍增呢？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祖国，或你的啊，你可以说啊，是我的祖国，也是你们的家。中国这片神州大地过去经历黑暗的岁月，风雨中行驶的教会，神有忘记吗？在那一段冬眠的时刻，那一段几乎看来教会已经完全灭没的时刻，神有忘记中国大地吗？没有。今天信耶稣的中国人口达到多少呢？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数目。神却在这一切的当中给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今天我们成为在香港的普通话的教堂，一个教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你不并非偶然来到香港，你在香港的工作，你在香港的生活，你在香港成家立业，神有给你这个宣教的托付。让我们去看，神是一个纪念我们的神，在当中他不但纪念他的百姓经历的风雨，经历的寒霜，他也经历在当中与他们同行。这就是这位纪念我们的神，他不但纪念百姓，他纪念我们到一个地步，当人口增加得很快而且又强盛的当中，当然给与埃及地带来一些的威胁。然而在这个当中，神肯定，神曾经在异象中对雅各说，不要怕，到埃及地去，我要使你的后代在那里成为大国。那是创世纪46章说的。如今他们在埃及真的成为大国大族，而且强盛。怎样强盛？他们的身份还是奴隶，对吧？不能够改变的事实。然而神既然应许他们要成为大国，就必定能够。神在整个出埃及的运动的过程当中，就我们看到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记得他的应许。现在神要把他们在这个困境的当中经历，他纪念他们。回来看我们，我们怎能够在我们困境当中回想神纪念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听见，我知道，我明白你们的苦情。这就是我们今天敬拜的神。我想当我如此形容的过程，你们可能心中都有共鸣。我经历多少眼泪的日子，我经历多少的挫折，我经历多少生命上的挑战，香港中国经历多少的风霜雪雨的日子，神没有忘记我们。让我们用星星的眼睛去看那位应许以色列的神，同样是我们的神。他要带领我们经历以色列人有惧怕、有胆怯、有退缩的日子。当他们经历这一切的当中，他们回头看我们敬畏神，神在我们难处的当中给我们出路。我们要提醒自己，最可怜的是忘记自己的人，也就是那忘掉自己经历过岁月的煎熬的人，是最可怜的人。为什么如此说呢？ 意思说他没有在他生命往回头看他的书约当中，无论是点点滴滴的苦难喜乐，他没有存感恩，他以为是自己的作为的时候，那是最可怜的人。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会骄傲，都是自己的手办的好事，他忘了连他所呼的每一口气息都是神赐下的。当你用这样的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来到新的一年，我们没有可夸的，就更加叫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你纪念我们，到一个地步把耶稣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埋葬，为我们的复活，为我们的升天，他必再来。弟兄姊妹，你有可夸的吗？在新的一年，既然没有可夸的，让我们真的来到上帝面前向神说，主啊，希伯来人的受生婆你都使用，我们愿意学向他们敬畏你的心来度我前面的日子。当你有这个愿意的心，神要让你看到他能够成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没有可夸的，因为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心中的骄傲，你就愿意谦卑教导我们谦卑顺服的心，你不让我们独自打拼，你与我们同行。多少时候我们在太阳光的底下，我们流泪也流汗，在月光的底下我们流泪，有多少岁月我们觉得神你离开我们，然而我们忘了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是我们的心已经被世界牵引离开了。主，你纪念我们，叫我们回头，在新的一年除去我们的旧我，换上我们的新我，知道唯有主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调度我们成为跟合神心意的人，叫我们纪念你的时候就纪念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叫我们无可夸口，叫我们谦卑行我们前面的路。不是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以